各位观众晚上好，我是林峰，代班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主权移交20年，澳门是不是正在成为北京一国两制的样板，以及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否会随时崩溃。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以及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先生。我们感谢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澳门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出席了庆祝澳门主权移交20周年大会以及澳门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他称赞一国两制在澳门得到了良好实践，并提出了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提高治理水平等4点希望，但对赋予民众更多公民权利、推进民主改革只字未提。在香港的反送中民主抗争运动已经持续半年多之际，北京希望把澳门描绘成一国两制的典范。习近平还警告所谓外部势力不要干预港澳事务。在主权回归中国20年后，澳门正越来越像另外一个中国城市，而澳门模式的一国两制能否在香港得到复制？从习近平对澳门的表态来看，未来北京打算如何处理香港的危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话题的讨论。首先呢，我想请陈破空先生先来谈一谈这一次习近平到访这个澳门啊，这个安全保障级别是空前，戒备森严。那么有一条新线开通的这个才几天的这个高架轻轨铁路呢是关闭掉，完全关掉了。而澳门当局呢是严查到来到这个澳门的人士，特别是从香港前往澳门的这个人士。而一些这个香港的媒体记者，还有一些这个民主派的这个活动人士呢，都是被拒绝入境。那么想请您来谈一谈，为什么这个澳门当局如此是如临大敌一样？那么习近平参加这样一个庆典活动，他担心什么呢？
对，习近平在会见澳门警队的时候说，是澳门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又盛赞澳门是一国两制的典范，也就是说乖宝宝，按照北京的标准是一国一制。按道理他到了澳门应该是大摇大摆，轻车简从，随便带几个随从，甚至在街上跑步，就跟那个美国总统一样，那是完全是他的地盘嘛。但是事实上完全相反，戒备森严，而且是草木皆兵，里三层外三层。据说他的保镖是里三层外三层，而且保镖中还有拿单筒望远镜往周围这个望，说明他毫无安全感。而且去视察的地方那些居民都是安排好的。再一个是澳门不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而是满城尽带便衣，这些便衣恐怕连澳门的警力都不够，而从广东珠海抽调了一些警力啊，去冒充这个澳门的警察或者是便衣。而街上的监视器到处都是，也就是说习近平讲的话跟他自己出场这个场面形成了一个反讽。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这个吴强先生来谈一谈哈。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包括这几天习近平都是对这个澳门的这个一国两制是大加赞扬，那认为这个澳门这个一国两制呢在澳门是得到了非常成功的一个实践。那么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到底这个澳门跟香港它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给北京在北京来看一国两制在澳门呢得到了很比较良好的一个实践？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澳门在有这个400年的这个殖民历史，而这个香港的是只有大概100多年的这个殖民历史。那么这两地它的这个社会文化、经济结构还有民众对于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向往有着截然不同的状况，那么北京是不是当时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这个一国两制呢？
澳门和香港情况应该说是天壤之别。我也不相信北京设计了两种一国两制的版本，而是因为港澳之间的本身内在的一个巨大差异，才形成目前的港澳的两种实际运行不同的一国两制的版本。那这两个版本在我看起来，说澳门是一国两制的典范，简直就是跟 跟台湾人民说香港是一国两制，你们可以学习，这个实际上的意义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两者是完全不可比拟的。比如说当年1975年葡萄牙政变之后，葡萄牙政府就想把澳门还给中国，包括把它的其他的海外殖民地，比如说东帝汶、安哥拉等等等等，都让他们独立自己去想办法。但是我记得在冷战史当中很著名的这一段，就是当时的葡萄牙外交部长在欧洲找到了中国的外交部长黄华，然后黄华以及其他的这些官员都是躲着葡萄牙外交部长，不愿意来接手这个葡萄牙当时放风已经谈出来的要把澳门还给中国这么一个状况。换句话说，他跟中国对香港的一个后来孜孜以求的一个召集，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之后，要把这个香港回归要收回的这么一个急切的愿望，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澳门对中国来说，它一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小村子、小镇子的意义上。那么这么一个小型的小镇子的一个。几乎不存在一国两制的这么一个意义上的一个版本意义上的一个所谓的版本。那么也许只有文化上的意义，更比如说像果阿这对印度的这样一种意义，其实在其他很多方面已经不具备一个在一国两制上能够说实现堪比像台湾或者说像香港来示范怎么样在一个困难情况下来解决一个民族认同的问题，来解决的一个保持既有的制度差异并且让它欣欣向荣的问题。在我看起来，澳门的规模太小，数量级完全无法跟香港来相提并论，更完它这个典范是毫无意义的。
好，谢谢。那也想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王军涛先生，您怎么看？就是澳门，在北京看来，澳门是一个乖宝宝，而这个香港呢，在北京看来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您怎么看这两个，就是香港跟澳门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呢？
香港和澳门，我觉得其实本来呢都属于粤文化圈，它这个差异主要还是因为呢，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前呢，它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宗主国这个国家。那么香港我们知道属于英国，英国属于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呢，属于是最发达的，它的法治啊各方面政治设施最完善的，而且是宪政的起源国家。那么它跟欧陆这个澳门呢，这个当时的葡萄牙属于欧陆国家，欧陆国家实际上它的南欧和北欧又不一样，南欧的政治发展一直很落后，像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在这个第三波民主化之后，也就7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进入民主社会。那么在那不久之后，它的政体还没有稳定的时候，澳门就回归给中国了。所以说，澳门和香港继承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遗产，而香港呢，基本上是个法治社会、宪政社会。它这个而在澳门呢，它还是一个属于就是在一个专制集权和王权统治下的这么一个国宗主国，那么他所管理社会。所以当这两个国家回归的时候，设计了两种，这虽然都叫一国两制，那么都有一个基本法来规范，这个好像是跟中国和北京不一样，但是澳门它的继承的这种政治遗产其实是一个王权的，跟北京的专制社会要比较接近的。而香港呢，作为一个高度法治社会宪政的这么一个宗主国，给他留下的遗产是一个有公民有非常强的这种独立的自觉的这种意识，所以在后来在政治上、经济上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这种结果。
嗯，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今天习近平在这个出席了这个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的这个新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就职典礼之后呢，他是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他在今天的讲话中呢，总结了这个一国两制在澳门的一个所谓这个四点成功的经验呢，包括一国两制的所谓制度自信，还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所谓正确方向，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另外呢，也提出了四点希望。那这四点希望呢，分别是强调提升治理水平，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但是我们注意到，他提出的四点要求，还有这个总结的四点经验呢，都没有谈到这个扩大公民权利， 也没有谈到推动这个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这些都只字未提。那么想听一听这个陈破公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您觉得这是不是体现了北京对这个他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构想，这就是他的一个范本，一个示范呢？
啊，习近平这番讲话呢，还是物质主义经济至上，经济挂帅，金钱至上，也就是说，用共产党自身在中国大陆的经验来教训澳门人。因为中共呢，在毛泽东统治下，这个共产党把经济搞得崩溃，民不聊生，4000多万人被饿死，可以说是旷古未有的一个惨祸，而且中国经济的崩溃程度也是几千年历史所仅见。所以呢，后来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然后赵子阳和万里的改革，这样子中国人能够吃饱饭穿上衣，所以就很不容易。所以说强调的是民生经济，但是澳门和香港从来不缺民生，也不缺经济。早在回归前，澳门和香港都是高度发达的地区，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东方之珠，而澳门作为东方的赌城，它根本不存在民生问题，也不存在经济问题。所以最近20年，它的民生提高、经济发展都是它自身的这个创造力所导致的，根本跟中国无关。说习近平讲那两条发展民生发展经济就讲给他自己听好了，你自己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再一个说治理水平也是非常反讽，因为澳门治理的井井有条的情况下，被葡萄牙治理的那么井井有条，上百年历史，那么中国那边是一塌糊涂，在过去的100年，然后到了现在才稍微有一点像样的一样，你稍微好一点，只能相比毛泽东时代。至于提到说什么一国两制的范本，说是一国两制成功，其实恰恰是一国两制的失败。一国两制就在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说内地跟澳门不一样。现在澳门首先是照搬香港，因为它回归晚2年，基本法是照搬香港的基本法，但是澳门呢却通过了所谓23条这个国安法，同时呢就加强了所谓党的领导，在澳门没有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然后共产党决定在那里这个风顺雨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制都消失了，是一国，说一国两制是个失败。他说的话是反话，实际上说的是一国一制的成功，也就是说他在讲一国一两制的时候是按北京标准的一国两制，他在讲所谓澳门要行政主导中心的时候，他不好意思说党的领导，因为毕竟是一个特区，讲的就是不要三权分立，不要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要行政主导。行政主导的背后，行政长官是中共北京任命的，也就是党的领导意思。说穿了，习近平还是想把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强加给澳门。
好的，谢谢。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北京的吴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提出的这些所谓一国两制成功的这个四点经验，在澳门成功的四点经验，另外呢就是提出的四点希望，而且他对于香港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个仍在持续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示范作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警示作用，这是不是他所提倡的一个北京的一个新的一国两制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构想呢？
在我看起来，他的这个构想和他所谈的对澳门经验的总结以及他的期望，基本上都是很空洞的一个一国两制目前已有的一些官方论述的一些重复，并没有什么新意。如果换句话就是说，任何了解澳门政治的人，如果深入澳门的治理模式，就像军涛刚才提到的，他从一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才开始民主化的一个澳门，或者说葡萄牙的一个前殖民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澳门的统治模式是什么？它的统治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大家族的世袭的统治，然后依赖一些其实水平不高的普及的公务员，这些普及公务员基本上是懒散的，专业水平很弱的，在全欧洲都是最弱的。某种意义上讲，说实话也比不上大陆的现在的这些公务员水平。当然，现在这公务员这个成本也在发生变化。然后就是靠着这个澳门的赌场经济维持着一个很少一些人却是等级多个等级的这么一种小型的一个某种意义上讲还是一个殖民地，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殖民地这么一种管制模式。如果这种管制模式是一种成功的经验的话，要用在香港就意味着在香港实际上是要终止所有的民主化的进程，不承认一个有一个庞大中产阶级的香港民众的这个中产阶级的一个政治的诉求和民主的意愿，然后呢要实行一种 家族的一种统治，也许不像澳门一样是很少的几个家族，也许在香港会多几个家族，在几个家族之间做一个特首的候选人的一个轮换，一个游戏性质的假选举，然后呢要把它的经济变成一个澳门式的一种依赖赌场的式的，也许还保持它的一种金融经济，那么这种金融中心意义上的一个，把我觉得澳门这个完全不可相比，但是如果说还要承认香港的一个金融中心的话，那么实际上也是一个蛮危险的，比如说是一个拉斯维加斯式的一个否认香港传统的普通法体系的否认它的一个专业官僚，否认它的一种国际开放性的这么一个体系，回到澳门的一种封闭的表面开放，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一个小型殖民地的经济。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后殖民主义的香港人以及香港人民都不愿意接受的，要回到一个殖民地的状态，我相信这是最大的区别。
好的，谢谢。那也想请教这个君涛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香港和澳门的这个基本法里面，据说呢，在这个香港基本法里面是明确的提出来要给予这个港人更多的实现这个更多的民主化的一个进程，包括这个实现这个特首和这个立法会议员的这个双这个普选。那在这个澳门的基本法里面，这样的条款却没有存在。那您认不认为就这样的一个差距是导致了目前这个澳门就是更加像一个中国的在一定意义上更加像一个中国的一个城市，而香港却发生了我们看到这个回归20多年来就是不断的发生了有这个民主的抗争运动，以及民众要求更多的这个民主还有自由的这种诉求，您认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个原因啊也不能估计过高，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就是澳门和香港回归前的时候呢，澳门实际上是一个王权，一个在欧洲也是比较落后，政治上落后的国家的统治，而这个国家的这个它的政治上的落后，它的像一些什么技术、经济等等方面，实际上它比起中国大陆来说，可能它都谈不上有什么很先进的东西。但是呢，在这个香港就不一样了，香港的这个英国它很发达，而这个两个基本法中不同，更多的是由于葡萄牙政府和中国政府在谈判和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谈判中呢，这个英国政府是尽量的给香港人民要求更多的权利，所以北京呢在这方面被迫做了一些让步。特别在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本来在回归时候按照中英的条约，就是历史上条约的话，香港本来是可以不给中国的，但是英国政府为了考虑到让这个回归的这些部分呢人民能有更多权利，同意把香港的主权也还给中国，同时以主权换治权，就是为香港人民争取更多的治权，这样跟北京实际上是个妥协。那这北京呢，就是因为把香港，也因为香港原来永久割让的，那么还回来之后呢，同时香港这个整个这几个岛呢统一的采取一种制度，这样的话在基本法里就写进了，就是香港应当有将来有双普选啊等等这样一些的。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还要看到，就是说在回归前的葡萄牙呢，它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而香港呢是个英国是个法治社会，这样就导致了基本法在香港的人民心中的这个位置，特别像它的法官呢，它的这个因为法治社会实际上是法官说了算，在很大程度还不是行政长官说了算，过去港督之所以说算，是因为英国女王同时赋予他了一个在香港这个当时的立法局和立法院中的这种绝对的这种统治权威，不然的话那么他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后来在回归之后呢，行政长官就没有这么大权力，那么在这个基本法的规定中间呢，那么立法局相对来说就比较独立一些，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造成了一个，就在法治社会中遗产就把基本法看得很重，而澳门作为葡萄牙的这么一个殖民地来说呢，本来它就是一个行政长官说了算，后来习近平对澳门经验的几点概括，谈不上是什么澳门回归中国之后的这种东西，而是一个就是他在这个历史上他的这个宗主国对他的管理就是留下这么一个制度。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在之前的这个路透社曾经报道哈，就是说北京呢现在是打算提出来一系列这个经济措施， 把那个澳门的这个经济呢，因为我们知道澳门的经济主要是以这个博彩业为严重依赖博彩业，那么想把这个澳门呢打造成一个也打造成一个金融中心，那这些措施呢包括呢建立一个以人民币结算的一个证券交易所，划拨更多土地供这个澳门来开发，那么最近呢也提出来，就是这次也特别提出来就是要提高这个从澳门汇往这个中国内地的这个人民币汇款的一个上限等等。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呢是北京是严格的限制这个，因为这个澳门的赌场是严格限制这个人民币汇往这个内地。那么我想请这个陈破空先来谈一谈这个北京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北京能不能把这个澳门也变成一个金融中心，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澳门跟这个香港相比，它的这个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呢？
北京政权呢解决问题啊有一个模式，哪里出了问题它都是一包药，那就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要新疆出了民主紧张，它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投资。西藏也是这样，发展经济啊改善民生。在香港在澳门都这么提，要跟台湾发展关系也都是所谓经贸关系，所以这个叫穷得只剩下钱，没别的招了。那么至于澳门中国说想把澳门打造成金融中心，这就说起来是说得好听点，要知不可为而为之。首先我们看澳门跟香港的对比在哪里除了刚才两位提到了一些对比之外，澳门的面积不到香港四分之一，澳门的人口不到香港的七分之一，澳门也就是一个赌城，是一个博彩业，一个单一的经济结构。然后这个博彩业给象征的就是相当俗的这么一个社会阶层，俗气的。那么香港呢完全不一样，是个国际大都会，有这个金融中心，有它的工业，有它的这个书店、出版业、新闻业，还有这个多所著名的大学，还有政治发达的这个多元政治发达的这些政治气候。说香港的地位是足以跟纽约、伦敦、巴黎这些国际大都会比美的，说拿澳门来比香港啊，这是完全没有比。我们就好像把这个拉斯维加斯跟纽约来比一样，拉斯维加斯就是一个博彩业，单一的赌城，最多有一些表演，大家去旅游而已。但是纽约它就是个联合国的首都，还有博物馆、有大学、有这个金融中心、有股市，全球最大的股市，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图书馆的人文结构。说这些东西完全不能比，而中共为什么会这么提呢？实际上这是习近平性格的一个体现。习近平的性格就是情绪化，就是这个叫做这个的较劲儿，就是赌气。所以一个领导人，尤其大国领导人，如果用情绪化来治国，用较劲来治国了，实际上是往往英语有句话叫 "If you are emotional, you mostly you are loser, you are a loser"， 就如果你太情绪化，一般来说你就是个失败者。所以习近平讲这个话是在跟香港较劲，因为我就不给你双普选，我就不答应你五项五大诉求，我就不依靠你香港，我不要你这个金融中心，我不依靠你的外资，我不依靠你的这个国际大都会地位，1500家的跨国公司的所在地，我就另起炉灶。我就跟你另外来，我就偏不，这是习近平的名言，体制的人我偏不，我就要，我非要，这就是一个这个北方人叫什么叫犟，或者叫太二太牛太恨这么一个性格。说这个性格就体现在，所以他上任以来的这些大工程都失败了，什么叫雄安特区啦、上海自贸区啊、这个海南自贸区啊，都是虎头蛇尾。而至于一带一路更是遭遇惨败，把国家的民资国资民膏啊，这个巨大的人力物力才得消耗殆尽，结果又想在澳门大起炉灶，这些想法都是完全不切实际。所以实际上你要解决这些问题很简单，你要答应香港民众的双普选，要去兑现香港的一国两制，你根本用不着这么叫做舍东财东墙补西墙，另起炉灶搞这些。说这些事情呢不切实际，而且最终来说应验他们自己的话，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的，谢谢陈破空先生。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吴强先生，就是我记得在这个路透社的报道里面呢，他这个标题，当时他的标题写的是就是是这个北京呢为了奖励，所谓用的是这个奖励来这个奖励这个澳门对北京的忠诚，所以给予这个澳门的一些一系列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好处。那您怎么看这个北京呢？是不是想把这个澳门呢变成一个所谓的一个金融中心？那它是不是当然这个北京方面的一些这个路透社援引北京方面的一些官员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他并不希望它能够取代，也不寄希望于澳门能够取代香港的地位，但是确实是想把澳门变成一个，把它经济多元化，把它变成一个也变成一个在这个珠三角地区，也就是中国提出大湾区呢这样一个设想下呢，变成一个金融中心。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计划，能不能实现呢？
如果说在大湾区计划里头考虑怎么样把澳门整合到大湾区里头，并且和珠海以及腹地的中山都加强一些经济联系，那么未尝不可，应该还会有些帮助。至少不让澳门那么单一的依赖赌场经济，依赖博彩业。但是这跟金融中心完全是两码事。我相信任何了解金融的、了解投行、了解银行业的，应该都明白金融中心意味着什么。伦敦、纽约、香港，或者哪怕像迪拜这样子的，在不同世界里头的，金融中心它需要什么？需要法律体系，需要一个透明的一个新闻自由，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行政的管制，而且是极大的自由，等等等等，基本上是跟自由主义、跟自由的世界和制度安排是密切的相关。然后呢，有足够的专业人才才能够运行，有大家愿意把很多银行把这些结算放在这里，并且跟附近的以及一个大的范围的一些经济活动发生关联，这个时候金融中心才有意义。澳门从任何意义上来讲，他都做不到这一点。他能够做到的，就像我们在大约十年前所看到的，是澳门的银行帮助北朝鲜在做一些洗钱的业务。也许，任何对他这样一种金融管制的放松，都会让他变成一个洗钱的天堂。那么，这种洗钱的天堂会让澳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其实是相当负面的。我们不能说用肿瘤或者用其他的一些词来形容它，但是它一定会像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例子，为北朝鲜来洗钱，会成为这样一个洗钱的中心。如果成为一个洗钱中心的话，我相信中国内地、全世界也都不愿意看到。但是对澳门，我相信好处也并不多。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金融中心的可能性。
好的，谢谢。那也想请教一下，王军涛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澳门这个经济的前景？它能不能变成一个金融中心？它的这个经济能不能融入到像这个北京期待那样，能够融入到这个大湾区这个经济区里面呢？
我觉得融入大湾区的经济区里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想替代香港成为金融中心，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个胡扯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共产党治理下，上海和香港的变迁就知道了。上海当年在这个过去中国打开大门之后的时候，上海实际上是一个中心，是中国的中心，香港只是上海一个外交线。一旦就是有了战乱或者什么乱的时候呢，上海的就跑到那个大户们就跑到香港去避难。那么一旦这个恢复秩序之后呢，这个从香港又回到上海，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后呢，上海就开始衰败，香港才开始起来了。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来说呢，香港的崛起是因为上海在共产党治理下衰落。后来90年代初期之后，邓小平开始在上海搞改革的时候呢，他曾经也有人说，上海会不会又重新成为亚洲的这个经济和金融的中心？那么呢，这个香港呢会不会替代香港？但是你可以从这些年可以看出来，上海不但不能替代香港，而且在香港的带动下，广东现在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香港。那我们都知道，广东过去怎么能跟香港，怎么能跟上海比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现在想靠共产党的人为的这种，他手里有几个臭钱儿就可以就腐败呀、啊、什么这发展这不公正发展，和靠这个寅吃卯粮、牺牲环境等等发展出来几个臭钱儿，就想打造出一个这个金融中心，这是痴人说梦。刚才呢，破空先生和吴将军都讲到了，金融想成为金融中心，首先要有一个法治环境。你要想结算，你的信誉是非常可靠。共产党治理下有什么信誉可言？现在香港之所以现在还有一些问题，主要就是共产党带来的。而香港现在能有的成就，都是过去的中祖国给他留下来的制度所带来的。
好的。那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次习近平去澳门呢，他在多个场合都反复强调爱国哈。那他在星期四的时候，也就是他到访这个澳门，第二天他去参观了这个澳门的一个濠江中学的一个附属英才学校，而在那里呢，他是特别称赞了这个澳门的所谓这个爱国主义教育。那据中国官媒的报道呢说呢，当时学校图书馆呢是展台上摆放了中国历史、品德与公民这些教材， 那习近平就说，教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那么，想请教这个破空先生，就是习近平去中学看学生教材，大谈爱国主义，他背后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习近平谈爱国主义啊，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因为他讲的爱国实际上是爱党。习近平家族呢，除了他自己在中国做官以外，其他这个兄弟姐妹啊都是外国籍啊，加拿大籍、澳门籍这个澳大利亚籍。他的父亲习仲勋就说了，留在国内可能遭受政治迫害，到了国外还可以爱国。所以这个他家族呢就已经做出了这个表率。另外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澳门摆这些爱国主义啊，澳门本身这些人说老实话，从博彩业出发，从这个何鸿燊这个赌王出发，就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情节。何鸿燊又是这个四姨太，甚至更多，四个老婆甚至更多老婆，然后又是博彩业。按照共产党的哲学，这个要消灭剥削阶级，共产党革命的话要这个帮助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首先应该是消灭何鸿燊，消灭掉这些什么博彩业。因为共产党一建政之后，首先消灭的是赌场和妓院，那么现在居然就是给这个赌场捧场，捧场了之后还说爱国主义。你要讲爱国主义，香港还真有，香港还真有爱国主义。香港像这个700万民众啊，他不仅关心香港的发展，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在30年前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民主运动的时候，香港人民呢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资源。那么其中一个前提就是爱国主义，这叫爱国这个民主这个智联会，它有个爱国二字在前面。所以后来香港的年轻人被共产党所逼，产生了香港独立概念之后啊，都试图不再参加智联会的活动，想把这个爱国二字去掉。有香港人还真有爱国情节，但是被中共给打掉了，因为你这个爱党压倒了爱国。但是澳门人从来就看不出有这样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大谈爱国主义啊，摆了一些大陆输进来的教材在那里强加给澳门人，恐怕澳门人自己都这个叫做什么呢，莫名其妙。而且习近平所会见这些人握的这些手都安排好的，我看到他这些场面呢，有的人讲广东话不标准，甚至有人直接就讲普通话，还有一个小孩跟他握手就纯正的普通话，纯正的国语，说什么我刚才的手还冰凉的，握了习爷爷的手我就温暖了，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他干脆说握了手我就长了60多岁，我一下跟习爷爷的年龄高度都一样了，我也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说这些都可能是伪装的演员，所以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表现呢，也是一种就是说真是一种表演。
好的，那个想接下来请教吴强先生啊，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官方，中国官方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官方的学者啊，他们提出了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呢，在这个香港问题上，他们认为就是过去中国是过度的提倡了这个两制，而没有谈这个一国。那您怎么看这种官方的这种认知？就是官方会认为，北京会认为这个香港现在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包括这次习近平在澳门大谈特谈爱国主义，他会谈这次他会他把这个香港的一些问题归咎于这个一国两制，没有强调一国，而是过分的强调两制。你怎么看官方的这种认知呢？
官方的认知，我相信确实是代表了北京不少知识分子所谓专业智囊的以及更主要的是政策面的一些认识，主要是政策面的认识，比如说港澳办的以及相关的官员的一些认识，行政官员认识，这种认识相当的浅薄到缺乏一个足够的有利的、有理的、有历史性的论述在里头。这种一国两制的关系，共产党当然是最讲所谓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但是这个一国两制，表面上似乎是一个辩证法，其实是在我看起来，是一个最庸俗的一个所谓辩证关系。谈一国两制这样关系被他扭曲成这样子，真是。稍微受着一点高等教育的人，我相信都是会不好意思谈，因为根本是最后要追问的是一国到底是什么，这个国体是什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一国是一个共和国，在共和国的情况下，我们起码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共和国和君主制一个大的差别，就是共和国的领袖是不能终身制的，如果终身制的话就是一个君主制。那么所以这个国体本身在中国都是一个认识不清楚的问题，是一个讨论的禁忌。那在这情况下我们来谈一国，那到底是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共和国，还是在谈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大的文化概念？如果大的文化概念，那么两制等等，以及包括台湾 甚至包括新加坡东南亚的华人世界在内，那么对中国文化认同其实谁都也不怀疑，而且是很有魅力，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当中都是一个重要的文明意义上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组合体。那么在这一上讲，这种文化上的联系，我相信对澳门人民来说，对香港人民来说都是一样的重要，这个并没有什么此薄厚彼的一个问题。所以回到一个爱国主义和一国两制的关系，说实话我没有见到他能够谈到一个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这是最关键的。现在问题其实如果要解决一国的问题，确实要把北京的这个一国的这个国体政体的制度要好好捋清楚。换句话说，中国大陆本身这一国如果说没有一个像开放的民主化的超越民族国家意义上跟世界人类文明进程相协调的这么一个国家建设的话，那么这个两制确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自我难以兼容的，跟目前这个体制难以兼容的这个一国。在这意义上讲，两制要发展其实是一国要发展要更快的进步，不然的话就是自顾了或自我制造两制的一个不可能一种悖论。
好的，谢谢。那也想同样问题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军涛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北京强调这种解读啊，一国和两制这种解读，他会过度的强，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这个，特别在香港问题上过度的强调一两制而没有谈到一国，而今天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在讲今天的讲话中，他特别就是警告啊，一种警告意味就是说不要外部势力不要去干涉这个港澳的事务，而当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现场呢是响起了一个掌声啊，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其实我觉得香港问题之所以有问题，就在于没有尊重两制，因为到目前为止，香港人民的诉求呢，其实要的就是两制，要落实到两制。至于说一国呢，除了少数的可能在街上勇武派可能是希望呢解除一国关系之外的话，其他都还是要强调两制。而北京呢，现在之所以在香港遭遇这么大的麻烦，主要就是因为他还想过多的强调一国，比如说香港本来是两制，他想用他的原来的一国的他那一致打着一国的名义去侵害香港原有的法治，才是导致今天的危机。但是要仔细看，那为什么说过去北京就没有这些事情？我觉得过去北京没有这些事，就在于在香港回归前的时候，其实这个香港是两国两制了。但是呢，那时候北京呢，像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是可以把香港拿回来，他也不拿回来。那么后来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也都没有去动香港。这个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可能还是因为习近平个人的问题，据说还是彭丽媛的问题，就是因为在香港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习近平的女人门，于是呢就把彭丽媛给惹火了，他就派人跑到，就让这个强迫呢别人去跑到香港去抓人，那么抓人就导致了香港觉得说你，而且过来越抓越厉害，开始还抓的是习近平女人嘛，后来连傅峰什么萧锦祥都绑架，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大概林郑月娥想，你这么鬼鬼祟祟过来抓人，就公然迫害了我们这个法治，那我干脆给你立个法，让你就是你那儿定了罪，我就把人送过去就完了，这样还能维护我们的形式上维护香港法治，但这下就激起了这么大的风波，这一点就是跟习近平个人的这种狭隘心态有关，这个人实在是不适合做一个大国的领袖，哪怕是个专制的领袖他也不适合，因为像出这种绯闻的书，毛泽东的书在香港被出过，周恩来的书被出过，江泽民的书被出过，邓小平的书被出过，那么胡锦涛也被出过，所有大概中共的那些能够，或者不光是中共了，这个世界级的领袖人物的这种艳史啊、丑闻的书，甚至捏造生拼硬凑的书都被出过，但是没有人跑到香港去问罪。为什么到了习近平当了中共领导人就要去，就弄出那么一个用这种偷偷摸摸的黑社会的方式去绑架人？我觉得这才是导致了今天香港问题的这个风波。也就是说呢，一国恐怕就扩展一国的这个都不是这个它的根源，主要还是习近平个人的还有他家族的狭隘性导致的目前这场危机。
好的，非常感谢王军涛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关于这个澳门回归中国20周年这个话题就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讨论这个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否会随时崩溃，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回到12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林峰。美中两国上个星期宣布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呢说，这是一项历史性的贸易协议，不仅包括中国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其他产品，也包括北京承诺对双边贸易中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改革，例如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市场开放等等。但是有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份协议带有临时性和偶然性，仍然存在摩擦爆发点。那么北京方面对这份协议呢，是仅持谨慎的乐观态度，而美方也对北京能否兑现承诺缺乏信心。那么美中贸易战是否呢会就此休战，而被一些专家称为脆弱的第一阶段协议是否会在不经意间分崩离析。好的，那么我们进行这个第二个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请教这个王军涛先生，您怎么看美中宣布这个达成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呢？这个一个星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分析都出炉了。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协议的这个具体文本，不过呢一些专家，特别是这个美方的一些专家会担心，这是一份脆弱的协议，是一份偶然性的协议，而且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您怎么看这个双方对这份协议对双方的意义分别是什么呢？
我觉得双方都有一个这个政治上的需要达成，目前达成这个协议，也就是双方最高领导人在美国方面，川普总统需要这份协议，像比如像他有弹劾呀，还有2020大选呀等等，他这些问题，还有呢，确实呢，这场经贸战呢，至少专家是这么说的，这个虽然在市面上看美国经济上还是比较好，但专家说呢，这个协议已经这个贸易战给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创。那么川普总统当然他是一个深谙经济的一个人，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是搞经济出身的，他可能也是担心呢这个会重创这个经济，所以说呢他现在需要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另一方面，在北京角度来说呢，他的经济已经到了坏的不能再坏的程度，已经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呢最艰难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他也需要这么一个协议去稳定人心。特别这个东西呢，会导致国内很多力量对习近平的这种质疑，这习近平需要这么一个协议来渡过难关。所以这是双方都有一个政治需要，在一个年内能达成一个协议。因为这个有一个问题，这个之所以紧迫，在于说川普总统也宣布，如果12月15号以前达不成这个协议，那么就要增税。那么这个对中国是个北京啊，这个人治国家，他可以呢，他到时候他不兑现，比这个共产党不兑现的话多了，到时候他把这话他不提了，老百姓也就不提了，因为是都知道共产党撒谎惯了，其实全世界也没指望北京能说什么实话。但是川普总统不一样，如果他定了这么一个日子，到时候他只要不去反对这个日子，他不再另行颁布命令，这个就要生效。那么他要另行颁布命令，就会带来政治上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对他来说的话，他需要这个也需要达成一个第一阶段协议，这也就对违背了他自己最初说要达成协议叫一揽子协议，而不达成这种局部性的协议。但这我觉得，那么至于这个协议既然是仓促达成的，其实双方都知道它是一个，因为还没有落实到具体条文，只在这个时间的这个逼迫下必须得弄出这么一个果实来，所以呢，在具体条文都还细节没出来的时候，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实际上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东西。那么再加上呢，这个专家都知道，中美两国的制度完全不一样，美国人说一句话和中国人说一句话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比如你像如果达成这个协议之后，这个川普总统和这个美国方面一直很强调，他的顾问一直很强调，对北京来说，如何落实一个协议，从北京记录看是非常非常差的。那么今天呢？也没有就怎么落实这个协议达成一个这个共识，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所要求的监管机制和仲裁机制，北京还没有做出正确的承诺，只是私下里在谈，是不是由什么刘鹤呀，还有什么这个组成一个高级的班子，能够快速的处理一些纠纷问题。但即使有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如果刘鹤能解决问题的话，如果习近平能解决问题，那中国好多问题早解决了。共产党这个国家，因为它不是个法治社会，所以它很多的问题是 这个上有上面的这个政策，下有下面对策。即使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北京即使想全力以赴的和美国合作，他也未必能落实这个。而在美国这种法治社看来，只要你不落实，那么新的贸易战就要重新启动。
嗯，好的，谢谢王军涛先生。那接下来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您看这份协议里边，其实美国保留了很多的这个非常大部分的这个相当大部分的这个对中国商品的这个关税啊，而且呢，这个据美方就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本人也没有承诺说美方会分阶段取消加征的关税，而这是北京说美方的一个承诺，一个重要的承诺。那么我们知道关税在北京呢是看来是一个非常在意的一个条件。那么既然如果关税并没有这个条件并不是特别理想的话，那么北京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一份协议呢？
这个协议呢，双方在声明文本中呢是各说各话。北京强调的是美国对关税有个承诺，说关税由升到降的过程。北京说这个话主要是国内宣传用，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让这个政权有面子有台阶下。而美国呢，这个声明文本提到两次提到结构性改革，三次提到监督执行，中方都没有提到。实际上双方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就第一阶段协议，而包括的内容都很完整了，就是有待签署。但这里有个微妙的事情，就是两个字，就是文本。什么叫文本呢？就是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要不一样。英文文本肯定就是怎么表述的，双方已经谈成了。中文文本呢，他想表述的自己没有让步，想也给国内民众一个交代。这就跟大清王朝当年这个跟英国法国签订条约一样，这个现在都说当年大清王朝跟英国法国签订是不平等条约，然后是刚才军涛也讲到，香港三岛是新界是租界，香港和九龙是永久性割让。那么如果但是你当初要去批大清皇帝是不平等条约，大清皇帝马上这个可能推出斩首，因为大清皇帝用的文本跟英文不一样，英文说割让就是割让，租界就是租界，英文很清楚。但是人家大清的文本是说什么呢？是这个大清皇帝赐予他把这个香港和九龙赐予这个不列颠或者是这个叫英吉利，然后是新界叫暂行赏界1949年，说皇天厚土，天下都是皇帝的，这个满清灭了中国，皇帝是满清人，他完全可以支配自己的土地，臣民不得说是说任何不是，他赐给外国人也好，赐给本国人也好，赐给皇亲国戚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战将文臣都由他说了算。所以今天的中共跟满清心态一样，他想在文本上弄一下，比如因为这个协议呢，它七大部分，基本上七大不管是这个技术转让，还是知识产权，还是农业金融，还是汇率，说下来就是美方提出了要求，中方要去这个解决啊，美方提出问题，中方要解决；美方提出了要求，中方要去这个去执行，而美方要监督，中方呢不得背信，就这么个实质。所有的七个项目都是中共制造的问题，制造的麻烦。是美国要求谈判，要求解决。你要不谈判不解决，我就跟你打贸易战，有关税战。所以说中方呢被动，是被动的要来签这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呢说出来就不好听，就是主动体是美国，而被动体是中国。说中共现在追求的就是一个文本，就在这一个月内要制造一个文本，在国内看上去呢双方是非常对等的，不只是中共在这个执行什么，美国也在执行什么，中共在承诺什么，美国在承诺什么，甚至是双方这个监控机制监督机制都是对等的。说这个对中方的人可以说是伤透了脑筋，恐怕他们还得向大清王朝学习一把。
好的，谢谢陈破空先生。那接下来想请教吴强先生，就是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美方实际上对中方那个能不能履行这个协议是持这个怀疑态度。那么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这个白宫经济顾问库德勒呢，都是提出这样一个质疑。那您的观察是什么？您是否认为这个北京履约的这个方面呢是，存在这个疑虑的？OK， 好的，那个线路的问题啊，那我们想这个请教这个王军涛先生，您是不是认为这个履行这个协议的方面呢，这个北京方面是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是美方的两位重量级的这个官员都是提出了质疑啊，就是说认为这个北京可能会不会可能履行这样一个协议。而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协议其实是一个具有临时性的，又是一个所谓的比较脆弱协议，那北京为什么还要破坏掉它呢？
其实我刚才讲这个协议呢，现在目前达成这个协议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川普总统已经违背了自己最初的说法，达成这些是因为有一个政治上的需要。而且你可以注意到呢，他说呢一月份中旬接着就要进入第二阶段协议进行谈判。那照我的理解就是呢，一个可能就刚才傅工先生已经讲了，已经有了一个文本，就像今年五月份就已经有过一个文本一样。那么这个文本呢，实际上现在就是还没有公开，当时说也是等着签字。那第一阶段，但是我觉得第一阶段协议更像是一个给出双方，就是给出那个双方的国民呢一个交代。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达成这个初步结果，实际上呢又把这个真正的难啃的地方，双方可能真正要讨价还价和这个不能让步的地方都交给所谓的第二阶段这个协议。但如果不把第二阶段协议这个日期说出来呢，可能对自己的公民没法交代，所以就做这么一个。那么在北京从中国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它不可能落实这个协议，最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这个协议在中国方面是不可能。第一呢，就是北京呢，这个政权根本就不是一个法治的政权，这个政权是个人治的，它没有按照美国的这种法治社会去进行行政管理的这种意识，也没有这种经验，甚至这种知识它不具备。美国说一个词儿，这个我记得20年前的时候，安德森就我在这个哥大的老师就说过，他说在台北和华盛顿都是律师在治国的时候，北京实际上还是这最好的情况是工程师治国。他说，所以说对很多外交啊，对很多一些很严肃的国际上的冲突上，他们的语言和知识根本就不够。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北京也不具有落实这个协议的一个法治的和这个合格的这种官员队伍。那我们长期以来，中国是在一个专制社会、党治社会，而且习近平现在又把它变成一个全党信息、全国姓党，那就是政治需要呢和他的那个四个意识，什么核心意识、大局意识、什么政治意识，还有看齐意识，那完全就是一个彻底违背法治的。而落实像美国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严肃的协议，需要一个法治社会，需要一套独立的司法系统，是需要像这样的，北京也不具备。第三呢，在共产党长期的统治下，中国的商人和中国从事经营活动这些个体也不会把这个协议当作是他自己的指南。那我们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如果北京的话如果能在底下能完全管用的话，那么习近平就没有那么多头疼问题了。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无论是从中国的社会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来说，还是作为这个一个国家的管理的这个法治的机器来说，还是作为最高领导人和这种政治领导，他不是讲行政主导吗？这个主导全国这个行政中心来说，北京都不具有落实美国的这些律师出身的这些领导人心中所想的一个严肃文本的这种能力，而且在知识上，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好的，谢谢王军涛先生。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啊，他说这个美中初步的这个贸易协议呢，是中国强硬派的胜利。那我想请教这个吴强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观点？那这是不是中国强硬派的胜利呢？
在我看起来可能正好相反，这怎么是强硬派的胜利？应该是中国这个技术派或者技术官僚实用派的一个胜利。他们在最后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在美国的在川普总统的压力下，促成了这么一个妥协，促成这么一个协议。这种难度本身就像刚才军涛所谈到的，很多中国的这些官僚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条约、这个协议在条约意义上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是对中国的国内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是有一些硬性的约束。而此前我们在从比如说1972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将近5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中美之间都不存在或者说还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硬的双边条约。加入世贸的时候，2001年中国跟美方谈，谈得很艰苦，但最后是在一个多边的框架下，中国有很多机会主义的做法，比如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所政治承诺的2个联合国的公约只批准了一个政治权利公约，还没有批准。即便是 这个联合国我中国当时2001年所批准的这个经济和社会权利劳动权利公约等等，这个公约也是在联合国在过去20年是经受了将近20年经受了相当大的指责和困难，甚至中国现在以不惜一带一路的方式，采取咄咄逼人的主动出击的方式来缓解中国因为这个公约在联合国所受到的审议所遇到的尴尬。所以在这意义上讲，这种双边贸易协议，我之前一直是抱乐观的态度，现在仍然对未来是抱乐观态度。它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来说，它是一个要给它时间，它是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毕竟在未来，我相信中美之间还要会就中程导弹条约，甚至地区的集体安全会不断的产生冲突，然后要因为冲突而进入到一个双方谈判，然后签署双边协议和条约的这么一个进程当中。那未来的政治进程，这种冲突性的一个谈判进程，要比现在的贸易战其实更危险，困难更大。所以在这一上讲，中美现在是一个渐行渐远的状态下，那么目前这样一个条约实际上对中国来讲，它当然是没有执行过，但实际上是一个必须完整的、完善的、不折扣的，按照可执行、可监督、不可逆的这样一些原则去学习、去实践它的。这个就是清朝在19世纪以来所遇到的类似的问题，它必须要学会跟国际社会来签署条约，通过这种条约来改造自己。
好的，谢谢吴强先生。接下来想选读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啊。有一位叫署名为王英的这个网友呢，他说呢，中共不会真正遵守协议的，否则他就不是那个缺乏契约精神的独裁党。那么另外一位网友署名为鱼次郎，那他说呢，中共长期以来一直以为不守信用就是中国特色的谈判技巧。那这两位网友也是回应刚才我们讨论当中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北京方面会不会履行这样一份协议。那么接下来也想就回到我们讨论当中啊，想请教这个陈破空先生，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明年将进入这个大选年，而特朗普总统本人呢也是现在正面临这个弹劾、这个审判还有竞选连任两重的压力。那么您认为这个明年美中贸易战这个烽烟再起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啊，对于特朗普来说，他是因为考虑选举，因为选举来说，一个州或者是一部分，甚至有时候争议相持不下的几千票都能够决定一个胜负，所以他为了帮助这个农民巩固他的农业州，所以呢，他没有达成一个全面的或者是永久性的一个协议，而是阶段性的协议，尽管这个阶段性也包括了结构性改革、执行等等，那么所以他就着眼于大选，同时也是摆脱这个弹劾的阴影，就股市高企。那么刚才完全同意吴强先生的一个判断。实际上这个协议对中国来说是不是强硬派的胜利，反而是这个相对的开明派的胜利。所以这次莱特希德说了一句话，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能不能得到执行，他如果是改革派占主导，他是一个结果，如果说强硬派占主导，又是另外一个结果。说美方都很清楚中共内部存在两派，所以彭斯的两次演讲也提到邓小平，实际上在暗示就说是他们有一派是可以亲近邓小平路线，有一派试图远离，就是走进毛泽东路线。所以习近平本身呢，他这个是一个叫做他提出的是叫做奉陪到底以牙还牙，说他是不愿意签这个协议，五月份反悔了，说这怎么看的一个微妙的变化，美方是高调赞扬这个协议，中方是低调而副部长级出来这个宣读或者是发表声明，而签署呢本来是美国跟各国签协议都是元首来签，但是这次习近平却避而不签，应该是他本人不想签，他觉得他根本就不认同这个协议，所以才定调为部长级的来签署这个协议，双方定调。那中方提到这个要求，美方当然对等的也是部长级来签署，说这个能不能签署的确是个未知数，如果签署了中国也执行了，对美国和中国人民都是赢家，但是如果中国不签署或者说签署了拒不执行的话，对这个中共未必成为赢家，美国也未必成为输家，但中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呢，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牺牲品，会继续被中共所绑架、所利用来打贸易战。
好，谢谢破空先生。那接下来还有最后不到30秒的时间，想请王俊涛先来总结一下，您认为明年美中贸易战烽烟再起的可能性有多大？
明年肯定会烽烟再起，而且我认为由于两个国家呢，一个是法治社会，一个社会是一个专制独裁社会，那么这两个社会上根本就不可能达成任何一个严肃的国际条约。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实际上将来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就是一个常态，或者用习近平的话说叫新常态。
好，谢谢王军涛先生。那么由于今天的这个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讨论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王军涛先生和吴强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频道上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